欢迎来到我们第五集的随意聊聊。这次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马来西亚独立策展人 Kenneth 黄树发先生，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树发。
想跟大家分享，可能你现在在台湾，可能就读什么，或是在做什么？
我目前是在北交大念一个研究所，就是当代艺术评论与策展，然后是英语教学的。
然后我觉得超有趣的是，因为你拥有古迹旅游或城市漫游或是社区营造跟艺术策展的相关工作经验，想不想就是分享一点关于这些？
因为毕竟我之前是在城市规划这个领域，那我比较偏向文化这一区块，所以就会关注相当多关于古迹啊跟社区营造。
那因为你之前有就是有分享给我你们去年年底做的一个 online exhibition 的这个 project， 然后我想请你跟我分享一下你心中的现代漫游是什么感觉。
其实就是关注你生活周遭的一些大小事物吧。我觉得只要你多一些聆听静心或者是观察力的话，其实你都可以做到你所谓的现代漫游。
那你觉得你自诩自己可能是城市生活观察家、艺术家，或是别人这样叫你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会觉得是很开心的吗？可以成为一个城市观察家？
我还是以台湾版来讲好了，就是路上观察员。
那你要分享一下你通常都会观察到什么有趣，你觉得可能其他人不会关注到的小细节？
比如说今早我去富邦银行汇账的时候，就看到明明是一个垃圾桶，不过有一个很巧妙的人呢，他就将这个垃圾桶透明化，然后它上面写着2021年疫情还能出国吗？然后投的呢当然不是纸币啊或者是什么，可是就是烟蒂，其实就是给烟客在吐云雾之后的做一些遐想这样子。
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可能跟你一样就是有旅居国外的经验，那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也没有说一定可能哪一边比较好。当然如果在国外我看到好的东西，当然希望可能台湾也可以多少可能仿效一下，当然不用一模一样。那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如果台湾这边有趣好的地方，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可能让我国外的同学知道？那可能假设我也自诩自己为这种城市漫游或是生活艺术家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可能 po 在社群啊跟我们外国同学分享。那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方式可以把你这些小观察分享给更多可能不一定跟你现在 physical 住在一样地区的人知道？
当然贴在脸书是很普通的事件，比如说有一个小观察就是这里如厕好像那个厕纸是丢垃圾桶，而有些不是在马桶嘛，对吧？然后还有另一个奇观就是你住的木林呢，到了那个时间大家都会出来一起丢垃圾这是完全没有预设到的，因为就是说台北应该蛮先进，可是因为你们开始实行了那个垃圾不落地的政策嘛，才会有这样子的。因为那个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垃圾车来了然后赶快出去丢垃圾这样子。
现在不是吗？
台北是，我们马来西亚不是。就是有一个公司的垃圾桶，你就会在你的房屋或者是主屋附近就丢，然后垃圾车是会定每周定时期来捡垃圾这样子。
那你觉得你在我看了你的经历，你可能在欧洲有念过书，然后你也在香港啊不同的亚洲地区工作过，你觉得会影响你成为就是更睿智的城市漫游者，还是反而因为你看到了更多东西，所以有一些东西你就觉得反而你觉得习以为常，我可能不再需要关注了，或者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很特别的小细节，但是你可能因为旅居很多地方反而你觉得很稀松平常？
比如说这次过年回去的时候我回怡保嘛，那我们怡保也会有奶茶巷，
对，
当然你们这边就是各个角落都会有，就是可是当然我早年前都有来过台湾，可是注意到说这种商机其实还是多亏一些有心人才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嘛， 然后我也不觉得说因为旅居多国多城市反而就练就了就说哎，这个东西是见惯不惯，不会，我还是会保持一种好奇心。
我觉得很棒，因为我一直觉得要让自己持续看起来很活泼年轻，就是要持续对一些事物保持疑惑或是好奇心。那我每次想要去尝试做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的时候都是好奇心驱动我去做一个新的东西，也许就是没做过会害怕，可是就是因为想要好奇挖掘更多东西，然后就是才会去做。
诶，比如说最近我刚在师大旁听了一堂课之后，就晚餐了嘛，可是脸书突然推荐一个活动，那其实就是灿烂时光书店那边办一个越南文学的讲座，其实没有在我的时间预算当中，我觉得说诶，越南文学我真的是没有概念，所以我就这样去了一趟。
那这样应该多少一点收获吧。
对啊对啊，他也提到了伤痕文学，那伤痕文学是我早期在青年的时候才知道的一个名词，那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可以温故知新的。
我也很喜欢这种感觉。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你们就是去年年底做的那个王者曼的这个 online exhibition？
OK， 它其实是师大请王义珍艺术家，当他英国回来办展的时候呢，就在师大进行了一场关于精神地理的一个工作坊，那是为期四天的，然后本身只参与了两天，刚好这次的参与者多数都是为艺术创作者，我本身是策展人，所以刚好他们有预算就是一个成果汇报展这样子，所以就促成了这个曼的线上展。
然后因为我就是看了你的这个website， 然后我就看了他们里面有不同的分类，可能有像什么什么 writing city 啊，什么 despairing， 然后每个人用不同他们熟悉的 narrative 书写的方式去记录他们对于可能城市的不一样的角落的概念，然后可能也会回应到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地域性啊，可能原本很熟悉的但现在都变得非常陌生。那你可能以前做的都是比较偏向线下的策展，这样挪到线上的时候你的感受跟心路历程是什么？
其实前期的沟通还是一样，就是大家所同意的那个主题，然后我观察他们在汇报的时候大概就会出现这种消失重现或转角这样的一个主题重复性嘛，那我还是会要他们将自己的履历发过来啊，然后可能就定下一个时间他们要截稿将自己的履历跟创作也发过来，那我在看过一轮之后再 整理出这个头绪，就是说曼这个其实是相当符合他们这一次这五个人的创作路线，所以就这样促成了这个主题。
是因为你觉得曼比较符合它是一个范畴比较大，然后没有特别多很 局限的框架，适合你们这次合作不一样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吗？
因为其实在精神地理学非常强调观察嘛，然后其实 wandering 就是在城市上漫游是一个方式，是一个你创作的方式。那漫在中文的一个诠释底下其实也有包括弥漫，
对，是
跟漫不经心，那因为是疫情笼罩之下那种人心惶惶，就是说是非常符合的。然后漫不经心呢，因为我们将这次的创作呢分成三期，打散它，然后在一年之内会去呈现，而不导致于一般观众去看一个展就是一次性的。
然后你刚刚提到两个东西我实在是太有感了，第一个是消失，第二个是漫不经心。因为我的硕二也因为疫情的影响从线下变成线上了，那所以呢我们又是一个 group project， 所以可能有六七个人，那因为大家可能在的时间不同，那大家可能手边忙的又不止这个毕业展，所以很常会有组员可能消失，或甚至是他们找不到我，我刚好消失。那有的是消失他们就觉得哎，你是不是对于这个 project 很漫不经心，你是不是没有想要全神贯注在它上面，那有的时候会造成另外一种默契，但有的时候会造成一种彼此的消磨。那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 经历上的学习。
哦，那我毕竟本身还是一个工作狂，就是统筹能、统筹力还蛮严谨的、所以我都是主催的那一个人，就算是跟网页设计师的沟通，就是说首先因为他艺术家教过来的书写文本呢其实都是中文，我还会翻译、所以当中文我整理好之后呢，我就叫那个网页设计师先看一轮、因为他毕竟也要有所的设计的一些概念，
对、
那等我翻译好策展论述也出来之后，他应该大概有一个谱该怎么样去上架了嘛、因为关于系统就是网页系统上面的我不熟悉，不过在整个视觉呈现上我还是有我的自己的意见。
哦，那这样很好啊，我觉得一定是大家可能不熟悉，但这样线上一定给我们这些策展人就是一个很震撼的教育吧。
因为
我觉得
实际展的空间设计跟线上的无边无际的那种形式真的是不一样，当然页面的切换也会影响你怎么去观展。
对，其实那个无边无际我觉得它虽然充满看起来很正面的可能性，但我其实觉得它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举例，你可能没有办法真的抓住可能观众在参与的过程，无论是像表情啊或心得。那刚刚你提到这个一次性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假设是实际的可能gallery space， 你可能通常观众会去一次，就是无论他是不是售票，大部分的观众就是去体验那一次他的未知的旅程。但是如果像这种网页，像我们之前自己做的，你就知道观众他可能就是会不定期的上去，因为他看起来应该是上架24小时的，也就是他有无穷的时间可以进入我们的制作这个网页的世界。那你觉得这样的参观的一次性你有什么更多想说的吗？无论是以观众的角度或者以策展人或者参与的艺术家。
所以其实我们有留言的区块、那你会知道说有哪一些浏览者，跟还有就是数字浏览的次数大概有多少、我们是有这样的显现的。所以你会知道说有马来西亚台湾还有一些世界各地的都有，因为都是因为是英文书写的展。
那你经过这一次之后，你会想办更多的线上展览吗？因为它有比较多可能时间或让他参与的无边际性，还是你觉得如果有机会还是希望能多办一些线下展览，让观众可能跟策展跟整个就是艺术家有更紧密面对面接触的机会？
我相当还是比较喜欢线下的展，因为还是有交流的空间，
对，
然后就是有它的时效性。当然线上呢是比如说 ECOM 就是国际博物馆组织，
对，
他们线上这一年其实他们有欢迎世界各地只要你是线上展的都可以在他们的 platform 上面去做公布、然后其实他们的系统上面真的是可以方便到浏览者去看某个国家某个城市的线上展。那其实这是另一个的合作方式了，只是另一个 collaboration。而且我非常强调说策展有它的那个呼应性在那边，不管
是
对时事或者是现在的时局当下，其实刚好是顺势而入。
那我觉得你们这一集的一个网页的内容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它就是一种不一样 narrative 的呈现，那可是它同时又非常呼应就是我们大家一同经历过2020的疫情，至今到现在这个校园都还存在，那用不同的角度跟作品去看大家对于这个地区还有对于我们这个疫情的态度，然后是用这种比较策展跟当代艺术的角度，我自己是非常享受的。那我当然就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可以一起有机会看看这个网站他们在谈论什么。那你身为这个 an urban nomad 的这种可能城市漫游者，那你看的角度又是什么？那 Candice， 我想问一下，因为你的研究所现在念的是当代艺术评论跟策展研究，那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其他像是线上评论的一些经验可以做分享？
比如说有一个作业是回应日本当代艺术的，那刚好那段时间其实也是疫情，好多美术馆都关闭了，所以我就突发奇想的看一下世界哪一个角落是有线上展子，刚好就搜索到哈佛大学，其实他们有关于浮世绘的展，
哦、oh.
欸，是 Freinberg 这个家族的一个、特殊的展览。他们其实有实际展，不过因为疫情之下、
嗯、当然
所以他们就特制成一个、完全是录像了，录摄了下来 当下的那个作品。然后每个作品呢，他会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同时间呢，他也跟 Google Art and Culture 合作、
嗯、
所以 Google Art and Culture 的那个、影像的 resolution 相当好，而且可能就是没有一个有声导览仪、
嗯、对，
不过其实整个浏览的过程真的是深入其境，就看作品可以拉近拉出，看得很仔细的。
哎，跟那个是可以看到 detail 的吗？
是，
真的
可
以，可
以的，它 resolution 是相当好的、
哦，很酷。因为我只有做过线下的评论，就是艺术作品，
因为有些转型线上的时候、嗯、它就是拍下那个一览空间，
对，
然后你就点进去，可是在 zoom in zoom out 的过程可能不太顺，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缺陷在。
对，因为之前我的体验就是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好的体验，就是有点卡卡的，或者就是
有些还要求你安装某个 software 之类的，
对对对对，
那就要看个人的耐心。
对啊，那我问过我朋友、嗯、他们多半好像没有那么喜欢这样的体验。对，可当然就是希望可以有更细节，或是更就是怎么讲，比较就是你的 zoom in zoom out 会比较顺一点，那这样大家可能在于线上的体验，或甚至是比较不习惯这个模板体验的观众可能就会比较顺手，甚至可能就会想要参与更多的线上展览。那我自己也是算是督促我自己可以多参与点线上展览，当然是因为现在趋势嘛。那除了台湾以外，现在多半还是希望可以让观众比较 engage 在线上的部分，因为它真的就是以现在状况比较好处理跟就是策划。对，
而且我这次展的网页页面是比较四平八稳的，因为觉得说观众群是各个层次的。
对，
我其实我本来的原因反而想要它是更漫不经心的、
哦、
就更随意更涂鸦一些、
哎、你只是说它的 visual 会看起来更涂鸦，还是你觉得找的艺术家？
我觉得有时候那个 visual clue 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真的、
而且可能每个网页的平台都会有它不同的那个可能你要填某些资料之类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格式
啊。对，我知道，对对，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在谈论就是漫不经心这四个字，或者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觉得它直接连到无边无际或创意性。那无论它的视觉或者文字，或者它用不同的媒材去呈现，无论是回应现在可能疫情，或者其他的一些当代时事或者政治议题，我觉得也许它的呈现会更立体。对，那当然可能可以参与更多不一样影像啊文字的作品在这个网站上。那 Candice， 我想问一下，你可不可以多谈一点关于这个 Wonder 这个漫的 Online Exhibition 的策展论述，因为我看了我觉得文字很有趣。
嗯，当时的精神地理这个工作坊呢，王英珍老师呢，他其实是引用Guy Debord 还有 Ian Sinclair 的一些文本。那我在整理的大家的创作之后呢，觉得说 Jane Jacob 其实他这样的一个城市批判呢都可以进来、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抽取他们各自的一个精髓吧。
嗯，
因为毕竟他们这三个学者呢都在不同的城市，在 Manhattan 跟法国还有英国、嗯、
那你可以多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可能你们合作的这些艺术家，他们你们在合作过程中什么有趣的事情，或是想再多讲一点关于他们就是参与这个 project 的一些大小事都可以。
当然大家都有艺术创作的背景，不过大家在喷的艺术媒材方面都不一样、
oh.
有些呢完全是水墨的、
嗯、
可是他成交这次的作品竟然是录像的，所以有些还真的是需要沟通，然后再帮他们做的精准一些他们想要表达的。
所以他们这一次参与，那你身为这个 project 的策展人，你也没有希望他们可能运用什么媒材去可能 fitting 这个 wonder 的这个
概念？其实都不设限了，因为 wonder 本身就是、没有所谓的预设跟设限嘛，所以我其实都非常尊重大家的那个、自由创作那个意愿在里头。而且当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说原来我们会有一个成果汇报展这样子。
哦，所以他们都不知道吗？
我是第三天去的时候才知道、哎、
没关系，总是要有这些惊喜
活。我觉得机缘巧合来了，然后刚好那个学者说、哎、有动力去做那就做吧、
那这样很好啊。
啊
对
啊，是
那你自己有没有观察，就除了你们自己做这个线上，跟我们就是比看了很多其他人做的展览，有没有发现就是录像作品或者这种录像的这种艺术家有因为疫情之后然后就是飙升？
当然有 performance art 的圈子做的分享也蛮多，因为可能他们之前在表演的时候都已经有将那个录像
对
都在做输出这样子，所以就是要看大家怎样如何突出重围吧。嗯，就是趁这样那个局限性当下，你如何在创作啊？创作其实就是要突破你一贯的一些惯性了。
对，只是这一次要突破更多的框架跟就是地域，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艺术家他们也是喜欢有点像游牧，就是他们去了不同的地方驻村国家，那吸取了不一样的文化就可以拥有不一样的创作，即使可能这个艺术家都是做绘画，但他可能因为他受到不一样的火花跟刺激，那他创作的可能颜色的选用区块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嗯，我觉得艺术驻村反而是这一次影响最大的吧，因为不能实地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亲身去体验跟大家共同生活互相激荡这样子的机缘。
对，因为文化不同，我觉得真的会促使你的创作可能原本黑白可能会变彩色，那或者你可能因为跟谁在工作室认识聊天，那你就觉得哦，好像可以加入不一样美材，可能他的雕塑就加了一些摄影的元素，那可能他就因此又创作了一个新的系列，可以在新的地方做出展示，无论是线上或线下。
因为我非常相信说，当你在外地的时候，你的很多感官是完全打开的，所以你吸收涵养的地方其实是蛮多，就看你个人有多精进，或者是个人的注意力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东西的欲望有多高。
然后我也发现就是像可能我在国外的状况，那我可能也会特别的关注跟记录可能跟其他国家的艺术人他们的对谈的一些结果，或是我就做了很多 studio visit， 那我特别记录他们选用的媒材还有我们的对话的过程，都我觉得都可以变成我可能之后策展的养分，或者无论是我自己创作都会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收获。
嗯，
对，然后也是那个时期我才觉得自己好像有资格可以成为生活观察家或是城市观察家。
就算我在台湾做了这个线上展之后，我过年回去大马的时候，大马艺术家的圈子其实他们有在做线上展的一个呈现，而且也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应该，那你有没有觉得开始觉得很惊讶，说居然可能你虽然现在身为马来西亚人，可你又看到了不一样的火花。
当然因为现在马来西亚的疫情也更严重，所以我觉得说可能有时候危机也是一个时机吧。
对，
就看你怎么看。
那你因为之前可能有像 urban planning 啊或者这相关的社区营造，那你会不会想多说一点，那真正你们在之前在做这个 research 然后跟这个线上展览的关系？
因为恰好有两个艺术家他们都有关注的社区，那让我回到我之前在吉隆坡在这个邦萨这个社区呢所做的一个古迹导览，其实还是就是你本身关注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你本身跟这个社区的一些情缘是从何开始塑造起来的，所以你会有一定的亲切感跟使命，或者想做些什么，或想说想要再回思些怎样的一个记忆之类的东西。
那听起来蛮好的，因为我原本对于可能社区营造或者是什么都市规划我都是有个既定的，他可能就对这块土地啊或者房子做什么，我没有想过他有不同的角度跟切入，他可以是比较以比较诗对我来说比较诗情画意的角度去剖析一些都市可能是问题或是议题之类的。
像台湾现在的用词就是在地创生了嘛，
对对对，
它可能某程度上有关于就是振兴当地的一些经济状态之类的。当然我觉得说台湾比如说岛屿散步啊，
对，
或者是一些用导游的方式连带文本读书会的方式也走进来的，其实那个切入点也非常不错。
对，然后我后来就是有看了一些你之前做过的一些可能像是社区营造啊，或是有点像是地域性的导览，然后加上我现在刚好也有导览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导览真的是可以拉近举例可能一个区域跟人 的距离，当然也许那个人对于那个区域是了解，但也许你可以补充他一些他可能不知道的小东西的时候，他会有点像惊讶，然后重新再认识一次那个区域，然后你是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到他就是心满意足的表情，我觉得很欣慰。
有些完全就是长辈嘛，
对对对对，
他们有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一些记忆，
对吧？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好呢，那你觉得你在台湾这样子的算暂时居所，你有什么小心得吗？你应该在这边待了好一阵子了、
大概有一年半、什么心得吗？
对，就是你在台湾身为、都市漫游城市观察家这样一年半，你有什么特别觉得很值得在节目上分享的？
比如说里长是吧？
都可以啊，就是对你来说是印象深刻的。
我现在在永康街住，那我觉得说里长这样的制度其实也不错，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政府呢也有交代说社区可能注意到有老人家长期都窝在家里、其实不太健康，所以有那种就是短距离远出郊外旅行之类的。
哦，然后会有一个有点像是一个 leader 一个导游带着他们吗？走
有旅游巴士，因为那时候也不能接观光客嘛、
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可以振兴就是旅游业受到影响的，可是同时间也顾及到老人家因为疫情关系不能常外出
啊，对也是，
所以有所谓的一石二鸟吧。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观察之下，我觉得说台湾政府在这层面呢是做得蛮贴心的。
对，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社区守护者的概念，的确让大家应该没有这么惶恐、就是无论
从国家到县到地方政府到你的社区。
对，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很小，可是我觉得一旦做了真的就是。
那最近里长也开始就是广推那个屏东凤梨了吗？
哦，是吗？
哎，
多一层收入
就是因为中方在那边、
好，那我们就非常感谢你这次的分享，希望我们还有机会、无论是在空中或是在实体，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分享。
好，我们再相约漫游好了。
好的，绝对，拜拜
拜拜。